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那请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透过何西亚的婚姻来让我们来认识你的恩典，你的公义，也珍惜耶稣基督那宝贵的赎价。以上祷告为你名的缘故，阿门。我们上学期我们这里好多人我们都一起来学习过以赛亚书，其实就像读其他旧约的书一样，我们有时候会感到不理解，说为什么神要审判列国呢？甚至连神的子民像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也要面临神的审判。这样一位审判的神怎么能让人完完全全来信靠他呢？怎么能说他是一位仁慈的神呢？那么我们怎样来理解，就是像旧约里头以赛亚书里头所讲的这样一位神呢？怎么样理解神跟我们人的这个关系呢？我们知道，其实在圣经里头来多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刚才也读到的这个何西阿书，你可以看到就是用婚姻这个关系来形容神和人的这个关系。比如在旧约里头还有其他书籍，像耶利米书2-3章里头，还有以西结书16章里头，都用婚姻这个关系来比喻神和人的关系。还有在新约里头，我们知道就是把教会来比作耶稣的新娘。因为夫妻情可以说是我们人间最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圣经就用人间这个最亲密的这个关系，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来描写神和人的关系，就是来告诉我们，来提醒我们，神和人其实本应该像夫妻一样那么亲密无间。但是也正如婚姻它具有绝对的这个排外性，其实耶和华与他子民的这种盟约也是如此。神也绝不能容忍神的子民去侍奉其他的偶像。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何西阿书，就用这种不忠贞的这个妻子背弃婚约来比喻神和神的子民对神的这种不忠。现在受许多文学作品的影响，可能大家对婚外情、对第三者插足已经不以为然了。其实这种婚姻的这种不忠，对这个带来对人的心灵带来的这种痛楚，已经伤痛已经不可能是文字可以来言表了，也绝不像某些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那样那般轻松，那样充满了那种浪漫的这种色彩。何西阿书，我们知道何西阿书是，大家如果对圣经熟悉的话，何西阿书是12本小先知书的第一本第一卷。这12本小先知书之所以称为小先知书，它仅仅是因为它是跟4本大先知书，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相比，它的篇幅较短，而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已。因为随着我们的学习，你就会发现圣经里头许多重要的信息和话语都出现在小先知书里头，因此小先知书的这个小与这个重要性毫无关联，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小先知书。何西阿书我们知道是小先知书的第一本书，何西阿书刚才也提到一共有14章，它虽然小，也何西阿书也不短，有14章，但是这14章如果我们刚才看到通过夜营读，我们看到1-3章它非常生动的是描写的是何西阿与格玛的这个婚姻，在1-3章，然后后边这几章呢4-14章呢主要是讲的是先知何西阿对神的话语的这个讲论，他讲到了神的恩典，讲到公元前722年是以色列败落的神的审判。你读完整个何西阿书，你就会发现神是通过何西阿的这个婚姻，通过和他与他妻子的这种结合，然后何西阿妻子的格玛的不忠贞分离和恢复，来预言了神同以色列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只要抓住了一到三章的这个要点，你就会理解整本《荷西亚书》。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放在一到三章上。我们通过刚才的读，我们看到就是《荷西亚书》的开头。那《荷西亚书》到底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通过《荷西亚书》的开头，首先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就讲到说，在犹大王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他在位的时候，大家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感到特别熟悉？觉得这句话好像，你要是特别去年大家学过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的这个人，你可能对这句话就感到不是特别陌生。因为在上学期我们学到的这个以赛亚书那个开头也是这么讲的，像以赛亚书的开头就讲到说，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麻色的儿子以赛亚看见异象，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由此可见，就是荷西亚跟以赛亚他是同时代的先知，他们都处在同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就像他们在开头他的开头介绍所讲的，以赛亚书他是南国的先知，以赛亚他主要是讲论的是南国犹大，针对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虽然荷西亚书这本书里头也提到南国犹大，但是荷西亚先知荷西亚的感触和他的预言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而发的，他是北国的先知。荷西亚的呼召的时期是在北国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执政的时候，就是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推翻的那段时间。所以荷西亚和以赛亚这两位同时代的这个先知，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互相回应，为神来代言。但是荷西亚先知荷西亚与以赛亚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我们刚才读的一到三章，我们看到荷西亚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独特性上。我们看一章二节讲到说，耶和华初次借着荷西亚说话，耶和华对荷西亚说，你去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生养像娼妓一样的儿女，因为这地盛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于是他就去娶了底拉因的女儿格玛，后来他怀了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大家读到这儿，是不是感到非常吃惊？神竟然让他的先知娶一位娼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里描写的这段婚姻，不是先知荷西亚做的一个梦，而是先知荷西亚亲身经历的一段婚姻。其实现代人们已经十分的开明，我想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娶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可是神为什么让他的先知荷西亚要如此做呢？当时的以色列这个社会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社会真的比较相像，也是当时的以色列商贸非常的鼎盛，生活也非常的富裕，但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在这种富裕的这种环境下已经忘了造他们的主，给他们富裕的神更忘记了他们需要照顾那些周围的那些穷苦人。人们忘记了人跟神的关系应该像妻子与丈夫那般亲密，人们忘记了人们应该寻求神，应该像新娘寻求良人一样。先知荷西亚就是为了要唤醒那些已经麻木的人们的心灵，唤醒那些走在死亡道路上的人们回头。他就不惜用自己的婚姻，他就不惜顺服神，用自己的婚姻来传递以色列民应该忠于耶和华神的这么一个信息。神就是用先知荷西亚的这个婚姻的这悲剧，让我们看到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个实质，使荷西亚的婚姻活生生的给我们展现出以色列不忠贞，对神不忠贞的这种悲剧，以及他们所要面临的后果，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不仅以色列拜偶像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他们所面临的后果也是令人非常的震惊。那当我们看到荷西亚的这个婚姻， 我们会为他糟糕的这种婚姻感到惋惜，我们会为何西阿的妻子格玛感到不耻。格玛简直就像一个妓女，一个拉皮条的。但是如果别人如果称你也为妓女的话，说你像何西阿的妻子格玛一样，你会怎么想？你愿意接受别人这么称呼你吗？如果别人用何西阿这个糟糕的婚姻来形容你的生活，你会接受吗？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人可以选择过一个单身的生活，但是在神的眼里，在信仰上，从来没有单身这个说法。就像这里要用婚姻来描述人与神的这个关，人与神的关系一样，其实人人都与神有关系，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神造以色列民是为了神自己，神造你同样也是为了神自己。如果你不认神，离弃了神，那你就像这个婚姻生活当中不忠贞的这个妻子离开丈夫去其他男人鬼混一样，你就是妓女，就是何西阿的妻子格玛。假如你不顺服神，离开神，你的生活其实就像何西阿的婚姻生活一般糟糕，你会经历着你婚姻不忠所造成的这种后果。所以神呼召何西阿对他说，为了让我的子民明白到底什么是恩典，什么是公义，何西阿说，你去娶一个娼妓，我要通过你的这个婚姻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离弃我的行为其实就像一个不忠贞的妻子一样，四处去找男人鬼混的娼妓，就像这样一个娼妓，这样他们才会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公义的这个审判。所以何西阿就遵从了神的这个，顺从了神，娶了歌玛，有了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流行一种艺术叫行为艺术，它就是利用某种举动来传递一种信息出来。这里我们看到，在很早的时候，在古时候，何西阿就开始通过这样一种行为艺术，通过他的婚姻传递了行为艺术所能够传递的这个最重要的信息，表现了神与人的这种关系，神与以色列民之间的这种关系。何西阿娶了一个像娼妓一样的妻子格玛，那么格玛是否会同何西阿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呢？当神愿意像夫妻一样同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们人是否认识到这是一个恩典呢？在二章二节，我们看到何西阿又再次谈到他的妻子格玛，但这番话从二章二节开始的这番话，岂不也是神对他不忠贞的妻子所要说的话吗？对他不忠贞的子民以色列所要做的评论吗？我们一起来看二章二到三节，说要与你们的母亲争论，你们要争论，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好让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乳尖的淫态，免得我把她剥光赤身裸体，使她像刚生下来那天一样。大家再看五节，说因为他们的母亲卖了淫，怀他们做了羞耻的事，因为他曾说我要跟随我那些爱人，我的饼和水、羊毛和麻布、油和我所喝的都是他们给的。大家再看八节，说其实他不知道是我把五谷、新酒、橄榄油赐给了他，甚至他们用来制造巴利的金银也是我大量给他的。大家再看十三节，说他在拜众巴利的日子向他们烧香，佩戴耳环首饰打扮自己，跟随他那些爱人却把我遗忘，所以我必惩罚他。我们看在十三节的结尾，何西阿干脆直接告诉我们，他的这番讲论他妻子格玛的话就是耶和华说的。何西阿和神在用同一种口吻讲论他们妻子的不忠贞，神的子民以色列的不忠贞，以及他们所要面临的惩罚。 通过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真实面目，也看到了我们自己。第一，神要想成为以色列，成为他的丈夫，可作为娼妓的他们却愿意跟随其他人，跟随其他的神，跟随那些偶像。从这几段里头，我们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以色列民所拥有的其实都是他真正的丈夫所供给的，可是他呢却认为这一切是来自其他人，来自于假神巴利。第三，我们看到神要惩罚他，因为如果你当神不被当作丈夫来对待的时候，神就要彰显那远远超过这个丈夫的这些这一切，神要惩罚他，要施行惩罚。神就是通过何西亚的这个婚姻，让我们看到神面对不如此不忠的子民，神是如何的怜悯，充满恩典的，想要像丈夫一样对待妻子那样去对待他的子民，也让我们看到人竟用着心肠，一次次的带着背逆神，去追随不是神的偶像。同样，神也通过何西阿孩子的这些名字，让我们看到对于不忠的子民，神也绝不会坐视不管的。神要惩罚不忠的人们。我们知道，格玛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名字其实都象征着神对神这个不忠贞所要招致的这个神的审判。在四节里，我们看一章四节，就讲到何西亚对何西一章四节说，耶和华就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利，因为不久我就要惩罚耶户家在耶斯利流人血的罪，我要灭绝以色列家的国，到那日我要在耶斯利平原遮断以色列的弓。我们看到何西亚老大的名字叫耶斯利。我们知道耶斯利原来它是北国以色列北边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山谷，因为在耶斯利当时在以色列王朝从中在那个耶户王朝当政的时候，当时在耶斯利杀了前朝就是以前的那些国王，像君王约兰，还有太后耶洗巴，还有一大国的君王亚哈谢。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在那个列王记下记载的，大家可以读列王记下，可以了解这段故事。列王记下里头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耶户他不仅击杀了拜偶像巴利的这个人，同时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也杀了许多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像亚哈王的这些大臣密友还有祭司董。现在神就借着何西亚老大的这个名字宣布要追讨，就是耶户在耶斯利杀人的这个罪，因他借着执行神的命令这个之名，其实实行其夺权之实在这个地方。所以五节说到那日我要在耶斯利平原遮断以色列的弓，就是说虽然已经到了耶户的第四代孙子，就是说就是在一节所提到的这个约阿施的这儿子耶罗波安，但是以色列人并没有从最终悔改，他们仍然对神不忠，背信弃义，野蛮成性。所以何西亚这个大儿子名字耶斯利就代表了以色列的罪。那么他的其他两个儿女的名字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六节里头又提到说，后来格玛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罗鲁哈玛，也意思就是不蒙连续，因为我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也绝不再赦免他们，但我要连续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我要拯救他们，并不是靠弓、靠刀、靠兵器，也不是靠战马、靠骑兵。鲁哈玛断奶之后，格玛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也即非我名，因为你们不是我的子民，我也不是你们的神。所以就像耶斯里这个名字一样， 这个何西阿这后面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同样有它的象征意义，它表示了神不再像以前专爱以色列人那样爱护北国，北国以色列民不再蒙神的这种怜悯，神也不再承认以色列为他的子民。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以色列就像那个不忠贞的妻子一样，对神的不忠贞，对神的不再顺从，从而招致了神的惩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何西阿的婚姻就表现了神与他不忠的子民以色列的这个关系。神想像丈夫一样去爱他的妻子，像丈夫爱妻子一样去爱他的子民，可是他的子民以色列却像不忠的妻子格玛一样离弃了神。何西阿妻子的这三个孩子名字也象征了因为他们以色列民的不忠贞所要招致的神的审判。我们看到这儿，我们会想，难道人跟神的关系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吗？我们来看一章十节，我们看在一章十节里头就提到说，然而以色列的数目必多如海边的沙，量不尽数不完。以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要在那里对他们说你们是永活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要聚集在这一起，为自己立一位首领，并离开那地上去，因为耶斯利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对你们的兄弟说我的子民，要对你们的姊妹说蒙怜悯的。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上面谈到的神的惩罚并不是最后的结局。神的惩罚确实在历史上正如这个地方先知所预言的那样临到了以色列。在公元前722年，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就推翻了北国以色列，但是也正如这里所预言的那样，神还会回到他的子民那里，回到他那不忠贞的妻子那里。神对待他不忠的子民在某段时间会用愤怒来代替怜悯，神会剥夺以色列民的天国的福分的继承权，会剥夺他们几代人的这个继承权，但神不会永远放弃他所拣选的子民。在将来的某个日子，我们看到神会冲破不蒙连续非我民的这种疏远，让耶斯利的那个日子，就是要让神要惩罚的那个日子成为大日，成为蒙神赐福的这个日子。神在这里应许，在将来的某一天，神的审判会变成神的赐福。有人会问，这怎么样能成就这件事情呢？这个已经破碎的这种镜子如何能够重圆呢？破镜如何重圆呢？难道靠黄道吉日吗？我们知道上星期三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2009年9月9号。可能在许多在西方人的可能眼里头，这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日子，可是在华人的眼里，这个日子是一个大吉大利的一个日子。我们知道九月，在上星期三2009年9月9号，许多华人都在这一天赶着结婚。中国许多城市因为在这一天都出现了那种扎堆结婚的这种人潮，各地的那个婚姻登记处据报道说都纷纷的提早开门办公，为了迎接这些结婚的新人。据报道说广州共创下了6000多对新人登记的这么一个新的记录，几乎是去年2008年8月8号奥运会开幕的那天的结婚登记的人数的都翻了一倍，比那个要多一倍的。不过这也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心态，人们希望自己的婚姻天长地久。但是我想，如果他们发现了以后，他们发现他们的另一半不忠贞的话，他们会怎么办呢？他们还会期待他们的婚姻会像他们结婚的那一天2009年9月9号一样长长久久吗？我们知道世上的爱情诗都是为忠贞的爱情而抒发的， 可是我们看到何西阿书在二章十四节二十三节，我们知道何西阿书二章十四二十三节是被称为圣经里最柔情最美丽的爱情诗之一，可是这首爱情诗却是有神写给他不忠贞的妻子的，写给他不忠贞的以色列民的一首爱情诗。我们要想理解这首爱情诗，我们先来看一下何西阿书的三章，我们看看当时的以色列民，当时的何西阿的妻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三章，在三章里头，何西阿书最后一次提到何西阿和格玛的故事。那个时候格玛是什么样呢？格玛已经离开了她的丈夫，现在格玛终于她的情妇在一起，所以现在何西阿在婚姻上应该是没有任何的约束，是不是？现在他可以，何西阿可以同他分离的妻子格玛离婚，因为是格玛结束了他与何西阿的婚姻，是格玛彻底的离开了他的丈夫，格玛他有了他另外的男人，何西阿是不是自由了？我们人会这么认为，我们人也会这么做。如果说你碰到这些话，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会觉得啊，那我就彻底解脱了。即使是你的婚礼是在九月九号举行的，当你的另一半像格玛一样的话，你也会去结束你的婚姻，不会希望这样的婚姻长长久久的持续下去。可是神不会这么做，神没有放弃以色列民，神通过何西阿的婚姻让我们看到他对他那不忠贞的妻子、不忠贞的以色列民那不朽的爱，那不抛不弃的大爱，让我们看到。我们来看三章一到二节，在三章一节里头讲到，耶和华对我，就是对何西阿说，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这妇人是为情人所爱，又是个淫妇，就像耶和华爱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转去跟随别神，喜爱葡萄饼。于是我用了171克银子、150公斤大麦买他回来归我。神要求何西阿对他不忠贞的妻子所做的这一切，不正是神对我们所做的吗？我们看到格玛一直对她丈夫不忠，最后还离开她的丈夫跟别人私奔。我们知道按照犹太人的法律，何西阿可以使格玛被石头打死，让乱石打死。同样我们也一直的背离神，在离弃神。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的后果，如果按照神的法律、神的律法的话，我们会受到神的律法的谴责，我们的结局也会像格玛一样，只有死。但是神告诉何西阿在这地方，不是治格玛的罪，置格玛于死地，而是去爱格玛。你再去爱这个妇人，并且不仅仅是去找她、去爱她，甚至还要甘心的为她的归回付出昂贵的赎价。大家看，这个赎价是如此的昂贵，甚至连何西阿他都无力全部用现金来支付，他一半用的是银子支付，另一半竟用的是大麦。并且即使是离开丈夫的这格玛已经堕落到非常卑微的这么一个地步，可是面对这么不忠贞、这么卑贱的格玛，神却对何西阿说，去找他回来，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他找回来。为什么神如此要求何西阿呢？其实理由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二章十四到二十三节里，就在这首神对他悖逆的子民的这首爱情诗里头。因为这首爱情诗不仅仅是神唱给这个历史上他的选民以色列民的，也是唱给今天的我们的。我们这些在信仰上来讲，也是亚伯拉罕真正后裔的人。因为就像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所讲的，说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你们属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人。那么现在的基督徒，当我们看到 荷西亚书里头这首爱情诗时的时候，我们应该说，其实这里面这首爱情诗里面的应许，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应许，都是神对我们的应许，里面神的旨意也都是给我们的旨意。因为使徒彼得就曾经把荷西亚书里头的这些经文，像我必连续那些不蒙连续的，我必对那些不是我的子民说你是我的子民，你们必说你是我们的神，把这些话就运用到当时的教会里头。在彼得前书里头，彼得就说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从前不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荷西亚书里头的这首爱情诗也是神对我们，对今天的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抒发的爱情诗。在这首爱情诗里头，在这首诗里头，我们看到为了我们这些背逆神的他的妻子，为了使我们回到他的神的身边，神问我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像相恋的有情人一样温柔地在这追求着我们，我们这些背离他的人。我们看在二章十四节就说，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讲安慰的话。我们看到这些甜蜜的话语，大家可不要忘记，我们可不是那些可爱的那些求爱的这些对象，我们全都是有罪的这些娼妓。我们像那些爱其他情妇胜于爱自己真正丈夫那些娼妓一样，我们像我们爱其他偶像，有时候甚至爱真正的我们真正的神，我们在处处的抵挡神，背逆神。就像格玛已经沦落为那些情妇的奴仆一样，我们也已经沦落成为这个世界的奴仆，我们私欲我们野心的这种奴仆。但是神并没有抛弃我们，神许诺神仍然会诱导我们，要把我们带到旷野，神只想单独与我们相处。为什么呢？神要对我们说悄悄话，神要对我们说安慰的话，要对我们说心里的话。当神同我们说话的时候，神的话会打动你的心，会拨动你的心弦。这就有点像相爱的人要离开一些聚会，要来两人一起要来到这种隐蔽处，来到花园，那是相爱的人之间能说的话，可能也正是神要把你带到旷野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神会跟你说什么话，你就跟随神来到旷野，用你的心去倾听。你不要自愧你的容貌，不要自愧你的年龄，你的年迈，因为神知道。我们这里看到神知道他的妻子是个娼妓，还像恋人一样的在这追求他，这也正是神的恩典的这个含义，神会追求像娼妓的这种妻子。我们看到这个，在这首爱情诗里头，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就讲到神应许要给我们希望和平安。我们看十五节说，在那里我要把葡萄园归还给他，使雅各谷变成希望之门。我们知道雅各谷的意思是那种苦难之谷，它的意思是因为当时以色列民刚进迦南的时候，由于雅干违背了神的命令，不尊重神的这个主至高的主权，他偷窃了当灭的之物，从而招致了神的惩罚在那个雅各谷。所以神应许如果娼妓的妻子回家的话，这个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神应许如果娼妓的妻子回家的话，这个雅各谷不再是苦难之国，不再是受罚之地，而是可以得到祝福的这个希望之门。娼妓的妻子会得到肥美的这个葡萄园。十八节进一步又给我描述了他的希望所在，说到那日为了他们，我必和田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爬虫立约，我必从这地遮断弓弩、刀剑和兵器，使他们安然居住。只要离家的妻子回家，我们看到她就会发现她与她丈夫的家 就像一个伊甸园，丈夫甚至都与飞禽走兽签订了合约，使他们不再伤害破坏那种和谐的这种景象。丈夫还会除掉一切的残暴和这种冲突，在他们独处的这个地方，神会对他的妻子推心置腹地说，那是一个美好的家园，离开你的隐形，回家去吧。在这首爱情诗里头，我们还会看到神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要更新他与他妻子的这种婚约，使他们的婚姻以圣洁达到顶峰。我们看十九节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与公义正直忠信怜悯聘你归我，我必以信实聘你归我，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在这两节里头，我们看到这里三次提到我必聘你归我。神在这里说，这叫我们要回到那个我们订婚的那个日子，我们要重新开始。大家看到神的恩典了吗？甚至是娼妓都可以重新开始，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开始。在什么基础上呢？就是在公义、正直、忠信和怜悯的这个基础上。不仅仅这个家园，这个伊甸园的它的物美好，并且就是家人之间、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好的。从前我们知道，这公义、正直、怜悯、忠信，这些只属于神。可是现在呢，这个公义、正直、忠信、怜悯却成为夫妻，成为我们共同的这个基石，成为我们共同的道路。即使娼妓的妻子也能够同神圣的神、神圣的丈夫共同来经历这些正直、公义、忠信、怜悯。我必以信实来聘你归我，这样你就必认识耶和华。你必认识耶和华，大家感觉到没有？这句话，你必认识耶和华，其实是这首爱情诗里头最亲密的一个表达。你必认识耶和华。为什么说认识耶和华是一种亲密的表达呢？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们一起来看看认识这个词到底在圣经里头具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头曾经就用过这个词，在创世纪里头就讲到说，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在这个地方中文里头，我刚才读的大家听到中文用的是同房，可是在英文，在 ESV 这个译本里头就用的是这个 new， 英文用 new 这个词，这单词就是认识这个词。还有在马太福音里头也讲到，也这么描写，在一章二十五节就这么说，说只有在孩子出生，只是在孩子出生以前并没有与他同房，就讲的是约瑟，并没有与他同房，约瑟给他起名叫耶稣。在这里描写的用这个词，这个同房，在英文里头也用的是这个 new 这个词，也是认识这个词。所以在何西阿书里头，这个认识这个耶和华这句话里头讲的，神要恢复那个破损的这个婚姻，使这个破镜重圆，神要为这个娼妓的妻子做这个做那个，然后说你必要认识耶和华。这个认识绝不是字面上的这个认识，绝不是说你知道我了解你这么简单，而是要经历像夫妻同房那样的亲密的这种关系，那种如胶似漆的那种关系。当娼妓的妻子带着破碎空虚的心回到丈夫的身边，神就像亲密的丈夫一样，正是用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在这许诺他的妻子，他会毫无保留的爱他的妻子，没有任何的疏远。我们看完神的这番爱情表白，你是否感到这是一件特别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以前一提到福音，提到神爱世人、爱罪人，我们常常会感到似乎这样的福音只是出现在新约里头。我们以前谈论到圣诞节，神道成了肉身，耶稣来到世上救赎我们，似乎圣诞节的这个意义 也只有在公元元年以后才具有。可是旧约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旧约的这何西阿书里头讲的不就是福音吗？在公元前700年前的何西阿书不就已经解释了圣诞节的意义吗？神道成了肉身，不就是为了追求我们，为了做我们那个昂贵的这个赎价？耶稣就许诺我们，我们只要跟随他回天家，我们就会有希望，有平安。无论什么人，无论你曾经如何的背弃神，只要你跟随他，你就可以得到这一切，你同神的关系就会如胶似漆，充满了快乐。那个时候就像16节里头所说的那样，耶和华说到那日，在16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你必称呼我以实，以实也就是我父，不再称呼我巴利。巴利我们看这里括号里讲的是指我主，因为就像这个括号里头讲的这个以实，我们知道是意思是指我的丈夫。巴利在这个地方其实有双重的意思，我们大家都经常会知道巴利在旧约里头经常提到的是指的以色列所拜的那个假神巴利神。按照这个意思，16节就是讲的说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再把我列在你众多的情人当中，众多的神里头，众多的偶像里头，你就会把我作为你唯一的真神，唯一的丈夫来交流，来相处。但是在圣经里头，其实巴利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因为这层意思就是在这个括号里头，我们看这个新译本里头括号里头所讲的这个我主这个意思。这层意思其实在旧约里头也出现过15次，它是表示丈夫。但是这个丈夫的意思跟前面这个以实，这个我父的这个又不特别一样。这个地方这个丈夫，这个巴利这个丈夫却具有另外一层含义，它具有拥有者主人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头。所以如果用巴利称呼丈夫的话，就意味着这个丈夫非常的残忍，毫无怜悯，只不过是把妻子当作奴仆一样在这使唤来使唤去。所以这样看，这个16节就是在告诉你说，到那个时候你就会把我当作神希望你把他当作慈爱的丈夫来交流来看待，而不是把神当成一个严厉的主人占有者来对待。神说到那日你将叫我我的丈夫，我的良人，而不再称呼我为我的主人。神想让你像丈夫一样爱他，而不是想让你像对待老板一样，对待仆人，对待主人那样，只是尽你的职责去侍奉他。神的这首爱情是对于我们，真是，难道不是一个好消息，不是福音吗？虽然神知道我们已经离弃了他，但神仍然不嫌弃我们，神不会放弃他不忠贞的妻子，神仍然会追求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他爱的内室。他希望我们来到旷野，来与他独处，用心来倾听他温柔的话语，来回应他，来称呼他为我的丈夫。面对这样一份爱情的表白，你将如何回应呢？你是要继续选择继续来拒绝他，还是愿意回到神爱的这个怀抱里头？在我们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唱下面一首歌，天父的爱是多么的深，来再一次来思想神对我们的大爱。